圣洁的主，是尊贵的主，你坐在你的宝座上，我们真是不得不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感谢主，你又是我们的阿巴父，你爱我们，你照顾我们。你说，凡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今天晚上，当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谢谢你的同在。
阿妹，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嗯，
你并不是这么远，因为你与我们是这么亲，你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李牧师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给我们，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更多的来看见你的大能，打开我们的耳朵，更多的聆听你的话语，也加添力量给我们，以至于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力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谦卑交托仰望在主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
阿门，
门，
阿
阿
门。
门。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谢谢，
好，谢谢方志姊妹。
谢谢。
我先把我这个大纲传上去。嗯。怎么会？哦，对，是在这儿。好，时间很快哈，我们马上，我们还有2个月，今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呢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在这个药词这个方面的分享呢，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在药词这方面到最后一讲了。那就是讲到第十个，那今天呢，我们讲主要是要讲到撒旦与鬼魔，还有敌基督与假先知，这个呢，一讲讲不完，要讲至少2讲哈，那这今天我们讲他们呢，实际上主要是他们在末世的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那在首先讲撒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撒旦或者是和他的这个鬼魔是从哪里来的，是吧？许多人都心里有这个问题，就是撒旦是怎么来的，是吧？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在这块为非作歹，是吧？他还没有到他的结局哈，那这个撒旦到底是谁啊？实际上呢？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你们会觉得呢？这个撒旦难道是上帝造的吗？他是受造物，但是他是上帝造的吗？那实际上呢，撒旦也好，或者是天使也好，他都是早于人类，可以说是早于人类的。那我们知道，也都知道，神是至善的神，他不会创造罪恶，他也不会创造撒旦，他并没有创造是撒旦。撒旦是谁呢？实际圣经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少，很少。当然，在神学上有许多的解释，有许多的推测哈，但圣经启示的很少很少。那当然我们所。正因为它是先于人类的存在，那所以呢，我们人类呢就没有办法知道它的起源。那圣经启示多少，那我们就知道多少，那首先我们来看撒旦的来历。实际上，我们知道天使是神创造，神创造天使都是好的，就原本都是好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天使长就在史前呢，就是在有人类之前，史前世界是吧？有一次，这个天使长，一个叫路西弗的，就是 Lucifer，是他带领了一批天使反叛神，是吧？为什么他要反叛神呢？因为他要做神，他要当神。所以，我们只是从一般的，我们都会引用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 那里讲到，就是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说穿了，他就是要当神，是吧？他是一个坠落了的天使长，实际他原来也是一个好的，是吧？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前边，我记得应该是10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称的就是他，是吧？那我们中文那圣经翻译的呢比较委婉。是就是没有出现 Lucifer 这个名字，但你如果看到原文的或者是那个英文的老的一些版本里边，直接翻译的就是 Lucifer。Lucifer 呢，他是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晨星啊，就是那个明亮之星啊，就那个或者是金星是吧？实际就是指他讲。是这颗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天使长的堕落啊。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到圣经里所反对的，或者我们教会所反对的最大的罪是什么罪？是骄傲，是骄傲。那么这个的天使，这位天使长的堕落呢，就是因为骄傲，他要与上帝同等，或者是他要当神。是吧？这个一般我们说认为这个是撒旦的来历是从这里来的，是吧？有一些地方呢，在启示录里，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呢，并不是讲他的来历怎么样，大概是跟大家讲一下。那主要讲他是在末世时候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哈。然后我们看到坠落的 Lucifer，他的别名啊，别名一个是撒旦。撒旦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呢是出现过50多次，是吧？它的原意是仇敌，是抵挡者，是反对者，是吧？他是反对谁呢？他是谁的仇敌呢？他是神的仇敌，他是抵挡神的，他是反对神的，是吧？这是撒旦这个名称，Satan，这个字的原意哈。然后有时候圣经也提到魔鬼。是吧？魔鬼也是撒旦，撒旦也是魔鬼，有时候并用，就是魔鬼撒旦，哈哈，都是一样子的，是吧？在旧约中呢，是用过35次，就魔鬼这个字，在新约中呢，仅仅出现过4次，是吧？他这原意呢，是毁谤人的，是说谎的，所以耶稣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说谎之人的父，是吧？所以你看那时候这个我教会历来，在教会传统上所反对的。有骄傲，那实际也有什么谎言，是吧？所以撒谎是一个很大的罪啊，不要轻看撒谎。现在人们呢，好像说不拿说谎当回事哈，实际基督徒说话真的是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是吧？就不要再多说了，是吧？不要撒谎，是吧？那这个那一点呢，就是说。给撒旦的这个名字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控告弟兄的，在启示录12章10节里边就讲，他在神面前昼夜控告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哈，有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特别你越敬虔爱主的时候，这有时候撒旦他就会要抓住你的一些。把柄，然后在神面前控告你，控告你。所以大家如果要想了解这一点，特别说明问题的，你去看那约伯记1章6到12节，你就看撒旦在天上那一幕哈，他就控告。你看约伯他本来都是为人正直哈，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么一个人，是吧？神都称他为义人，是吧？但是撒旦还是在神面前要控告他，是吧？所以，这个他是控告弟兄的，控告神的儿女的，这个是对我们也是与我们为敌的哈。还有一个称呼是世界的王， 世界的王，如果大家去看《约翰福音》13章31节，还有其他的有些地方，新约圣经里都提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实际指的就是魔鬼撒旦讲的，这是一个称谓。还有一个就是这世代的神，大家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4章4节，那里讲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世界的神就是这魔鬼撒旦讲的，是吧？他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的，你看一些风潮啊、思潮啊、习惯呐、生活方式啊、教育哲理啊、艺术啊、思想观念等等，许多都是源于这里的，源于这世界的神、世界的王的。啊，所以这背后都是有股力量的。我们在这个世，在特别在美国，你看这些年来哈，那些风气，像那同性恋的那些的哈，甚至人都男女不分了，连性别都，他还可以创造出许多性别来，是吧？这些东西都是从这背后的这个魔鬼撒旦来的，啊，这都是邪恶的东西。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潮流是吧？你看要多邪恶有多邪恶是吧？有时你在网上看到那些真是，那么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是吧？人们几乎简直是是非不分，黑白不分。你看那个教育界是吧？那个人的观念现在都混乱了。你看艺术带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呀？所以你要看它背后的。是它的来源是在哪里？实际是来源于这些邪恶的东西的，所以这个我们也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清楚这一点。另外呢，这个撒旦呢也常常把自己还是扮成一个光明的天使。为什么是光明天使？像 Lucifer，他原本他就是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尽管他现在他坠落之后呢，他已经是这个面目狰狞，是吧？但是呢，他还常常有时候会扮作这个光明的天使的。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些思潮里边，现在的一些思想观念里边讲的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听起来很动听的，是吧？就好像真是让你看到的挺光明的东西，但实际是邪恶的，是吧？所以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14节提到这个，连撒旦有时候也扮成光明的天使哈。然后我们要看到撒旦的势力哈，那既然他是世界的王，我们看到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之后，世界的权势就落在了撒旦的手中，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进入了世界哈，他控制了这个世界。所以你这些呢，我们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哈。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12章31节、16章11节、哥林多后书，4章4节，还有约翰一书5章19节，都讲到了这一点哈。所以他是世界的王，这就是这个世界里那个撒旦的势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所以你一不小心就会。步入歧途，就陷入到他的网络里边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撒旦的势力哈。那我们注意他要胜过他的话，只有靠着神，否则的话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摆脱他。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是邪灵啊，一种邪灵，就是撒旦这个幽暗与邪恶是充斥着灵界的。是吧？所以有些那个灵界的那东西啊，千万千万不要碰。你没看现在西方有许多很邪恶的东西，像那些交鬼呀、行邪术的，这个伏击的，就那种迷信的那些东西，那些都是和碰着灵界的东西。还有你比如说算卦呀，这个那巫术啊，这些东西都是和撒旦的邪恶的灵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基督徒在这点千万不要碰。你不要看街上有那算卦的，或者有的人我听说还相信手相呢，相信面相呢，这些东西都千万不要去碰的，碰这些东西哈。因为这邪灵这些撒旦的幽暗的权势，它是充斥着这个属圣灵，就是充斥着灵界的，是吧？还有一个说他是不信者的首领。 那不信者的首领。你看那些不信的人哈，那为什么他不信？那你就是说是这个撒旦，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些经文，他是这个可以说是迷惑了这个世人的人心眼，使人眼瞎哈。他是不信者的首领。好，我们看呢，但是撒旦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是神对他的审判，对撒旦审判，他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么他是的，他要最后要被击败。我们知道撒旦坠落以后呢，在地上就开始了属灵的征战，是吧？这个向来是有灵与肉的交战的。那我们信主之后呢，仍然还是有属灵的，和属肉体的这些征战哈。这实际都是在撒旦在背后作祟了，是吧？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知道圣经也预言他注定是要失败的，是吧？最我们从这个末世，那个我们看到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宣判了，是对撒旦的最后的宣判。所以为什么说撒旦魔鬼撒旦，就是说圣经中的创世纪和启示录是受攻击最多的两卷书？为什么？因为，那个创世纪是对撒旦进行了宣判，是吧？然后在启示录呢，实际上对撒旦进行了处决，所以这两卷书是受攻击最多的，是吧？创世纪3章15节就已经做了宣告，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死，那要是伤蛇的头，是吧？我们知道蛇就是撒旦的化身嘛。那个时候就已经对他进行了宣判，进行宣告要伤他的头的，那最后呢，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成了。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说成了，那不是最后一句话啊，就是说，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说是啊，那求你接受我的灵魂啊，那是在他宣布成了以后，成了就是宣布了撒旦的失败，是吧？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后来就是可以说是。使人脱离了死亡，战胜了死亡，是吧？宣布了魔鬼撒旦的失败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经文去看哈。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为这魔鬼撒旦是预备了地狱和永火。这马太福音25章，那个这是主耶稣亲自说、亲口说的话，是吧？有地狱和永火为他预备，是吧？所以这是他的结局。好，鬼魔，当然鬼魔呢，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说是它是属撒旦的。那鬼魔呢，它和撒旦还不完全一样啊。当然，我们有时说魔鬼，魔鬼和鬼魔还不一样。这鬼魔呢，可能就是指那些大大小小的那些这些诱人犯罪的这那些一个鬼魔吧。那这当然，关于鬼魔的来历呢，就有人说呢，就是有一种理论说他们死去的坏人，他们是死去的坏人，就好像说，在我们中国的迷信这个宗教迷信里边哈，那个常常有那个，你特别你看《聊斋》哈，好像人死了之后都有那鬼魂似的哈，那有的说那是他们就是死去的坏人哈。那个，然后他们仍然回到世上来折磨人，是吧？但是这个呢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圣经没有地方这么讲，这是人的一种推测吧。第二种理论呢是说，是说有的说是他是亚当之前的人类，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哈，因为我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人类历史啊。神创造人类，没有，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在有我们这个人类之前还有人类，那没有这个圣经没有提到在亚当之前还有人类的啊，相反的，圣经提到死是由亚当来的，是吧？你看亚当犯罪之后才进入了世界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格林多前书15章22到23节，是吧？所以这个是另一种理论，但这个呢，我们要以圣经为准啊，这些只不过人的推测而已啊。还有呢，就是说从这个 旧约的预言书里边，就先知的预言里边，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哈。你比如说以西结书28章14到15节，还有以赛亚书14章，这里呢都给我们稍稍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说，起初呢，神创造的天使，就前面我讲了，都是完美的，是吧？但是呢，这个我圣经也告诉我们，就 Lucifer 反叛神的时候。那个他这个犯罪的时候，有1/3的天使跟随他一起坠落的，是吧？这个是在启示录12章4节里讲到了，是吧？有相当的你和1/3的天使跟他一起坠落的，是吧？那这些呢，好像后来都成为鬼魔，是祸乱世界的鬼魔，是吧？所以这个。你在西方有许多的他们的那个神话里边传说里边常常是把他们也形容成那些这个那些死神拿着那个手里拿着大镰刀来收割那个亡魂的那些哈。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创世纪第1章1节2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有人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天使坠落之后，那天使由于天使反叛所带来的，是吧？所以后来神又重新，就是神再造这个世界，是吧？所以有说这个。上帝再造说这个 anyway 就说这块有些蛛丝马迹呢，就说 Lucifer 反叛的时候呢，那有不少天使随着他一起坠落的，那么这些后来就变成鬼魔祸乱世界的所以这个人类有时候就这个一不小心就误入歧途就是受这些鬼魔的引诱那这里讲的鬼魔是怎么样的呢？它是灵体是吧？跟天使是一样的，但是它是灵体是吧？他们是有个性的，而且是能够影响人的意志，与肉体的。这个是他们是属灵体的。这个在以弗所书6章12节有讲的，他们是，我们是属于属灵界的征战是吧？他们是天空中属灵气的啊，那里都提到哈。另外一个呢，他也是看不见的，我们是没办法和他们，他是属灵体的嘛，他是在灵界的，是吧？所以我们没法看得见他们的，是吧？所以他们呢，但是他们可以在你的心里边，与你交谈，或者借魔术或者是符咒出现的，是吧？你看圣经里有那个旧约里都有这个关于符咒的记载，在我们中国的那些什么道家那些符咒啊，是吧？那些都是属于那个属灵气的，都是那个那种的旁门左道那种的邪术，是吧？所以那些东西我们都不要碰，是吧？有时候那个。像那魔术那些东西，那魔幻的那些东西，实际这背后呢也有些魔术你看不懂，有的那个我常常我有时候看到那些魔术，我说这些实际有时候和巫术是连在一起的，是巫术连在一起的。过去我们在农村看到那些有巫医呀，大家有没有看过巫医？所以这个有的那个中医呀。那个和巫术甚至都有连在一起的，所以那时候下农村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是有巫医。为什么称他巫医呢？因为他还常常和跳神、跳大神连在一起的，是吧？你们在从农村来的或者在农村待过，你都知道，是吧？所以这些呢，是他可以借着这个。你比如说，我那时候在农村就看过，有的人是被邪灵附了。然后就有人来给他赶鬼那种的，甚至呢，用那个勺子敲着门框，为他叫魂的，说他魂丢了，然后把魂叫回来。那这类的我那时候都在那亲眼看过的，是吧？所以这些都属于这我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鬼魔，属于邪灵的，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是有超人的智慧的。 是可以引人于不如歧途的，是吧？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可以说有那种幻想，是吧？或者是他可以在一直在那种的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听到一些声音告诉他什么什么事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真的要靠着神，靠着祷告去胜过的，是吧？否则的话，你胜不过他的。这个魔鬼他们是很聪，可以说是比人有聪明，比人有力量的，是吧？这里也讲到这个，他们是很有力量的，是吧？他们能够使人生病，能够变成残疾，能够神经错乱，是吧？等致人神经错乱这样子的，你看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五节就记载的一个故事，就格拉森地方的那个是啊，这个提到那些被鬼附的是吧，在古代社会或者科技不发达的那个社会呢，这种事情特别多是吧？我过去那是在下乡的时候，在60年代在东北农村，因为缺医少药嘛。所以这类的事情就特别多，是吧？那神经错乱的、得疫病的这种事情特别多，是吧？所以这个是这个魔鬼撒旦他们是有这个力量的，是吧？那另一个就说是他们住在哪里？住在哪里？那我们也是根据圣经哈，主要是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地球上与宇宙之间哈，因为天空属灵气的嘛。是吧？这以弗所书这里都讲到，是吧？所以他们因为它是一种灵的存在嘛，是吧？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这是他们，这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可以说能够所及或者所住之处吧。另一个呢，就在地上的政权与世界各种幽暗的体系之中，是吧？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世上的政权也是越来越邪恶，是吧？不管是哪一种政权吧，你是集权的也好，是民主的也好，你看现在西方这种民主的政权，现在也是，邪恶的事情特别多哈。现在我们在新闻，在这个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多了，是吧？这个并不是因为神，也因为人受教育高，他就可以什么了？你看现在这政客们，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多肮脏，是吧？那世界上各种幽暗的体系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魔鬼鬼魔他们所住之地，像那些比较邪恶的那些组织啊，是吧？甚至都有撒旦教。是吧？有那些我像过去像美国这个科学这么发达的国家，它也有那种人民圣殿教，它可以把人迷惑的，可以集体自杀，是吧？那会是900多人，是吧？那个被称为人民圣殿教的那个，是吧？所以这种幽暗的体系、幽暗的组织多了，这都是这个邪灵，都是魔鬼撒旦掌权之处，也是他们所住之地啊。所以这些呢，大家都你根据圣经呢，你就明白这些事情了，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明白，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有神。这个我中国人还都相信邪不压正呢，是吧？所以我们有神，我们不怕这些事情，是吧？所以那时候，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因为那时候我年轻嘛，下乡农村时候见到这些事情，所以我那个农村人特别怕鬼哈，确实有那什么鬼魔出没之处的，他们都特别极端害怕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是一点没有惧怕的，这个是我们有神和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呢，在启示录9章20章也启示我们，像无底坑，像阴间，像幽暗之地，这都是魔鬼他们所在之地哈，他们的住处，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哈。 好，第三点，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魔鬼撒旦，他们是在末世的角色上。那可以说，在末世的预言里边呢，撒旦的名号或者称呼至少是有7个哈。我们借此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看清楚魔鬼撒旦的真面目哈。所以他这称号呢有这七个，从启示录里我们看对他的称呼哈，一个是撒旦。一个是魔鬼，还有一个大红龙，还有个大龙，还有古蛇，这个就是这古蛇就指的创世纪，伊甸园时候的这个蛇进来了，那就撒旦哈、啊。古蛇，你看这个启示录和创世纪前呼后应哈、啊，还有一个是呢，就是迷惑普天下的。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个迷惑人的太多太多了，是吧？他是迷惑普天下的，越到末世的时候，他们的这活动越猖狂，人就是受，这人就面临的就越危险，是吧？所以这因为这迷惑普天下的，现在你弟兄姊妹要特别特别注意网上的一些东西啊！现在网上在视频里边有许多的这家那家那家那这个人那个人的，有的那些名字都奇奇怪怪的，他都在解释圣经，都在这讲圣经什么，甚至有的讲的神神叨叨的那些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注意！一般的那些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不知道他的由来的，不要去听，不要去看。讲什么的都有，真是越讲使你越迷惑，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个，你如果没有那个一定背景，现在又有这 AI，有许多是 AI 制成的，里边那些画面，有时候你看的是真的是很怪怪的，是吧？有的是写着什么是什么天父儿女啊，有的是一。名字是什么？圣经这，反正都是那些东西，七七八八的都有。所以这个迷惑天下的现在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要牢牢地抓住圣经，千万那个网上一些视频那里边东西不要啥都看。那个你有时候你听着就像那个魔鬼扮成光明的天使一样。那你如果要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的话，你就有时候就会很危险，是吧？另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叫控告者，因为他在神面前，这个他一直是在控告神的儿女，是吧？所以这些呢，像那马丁路德那时候都说那魔鬼撒旦有时候就是简直就向他显现，就说你有这罪有那罪，就控告他。马丁路德就一一的跟他讲，这些耶稣基督的宝血都为我洁净了，都把我洁净了，是吧？所以这个魔鬼有控告者的这个称号哈。好，我们看撒旦在末后的日子里，他参与的主要活动有哪些哈？那在这里我列出七项，是吧？他主要活动，他领导冒牌的污秽的三合一。是吧？有的把它称为是假三位一体。这假三位一体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是撒旦，就魔鬼撒旦哈，一个就是低基督，一个就是假先知，是吧？这后边我们都会讲到的，所以把它称为是污秽的三合一，是吧？那当然，魔鬼撒旦是这个领导者了，是吧？然后呢，他在天上呢与天使长米迦勒征战。是吧？然后最后呢，在天上从天上被摔下来，是吧？这个是他末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最主要末世，可以说是末世末后时代的最后挣扎，是吧？然后呢，他是迫害犹太人和圣徒的，在这个启示录里，你看到他是怎么的？前面我在讲的那个妇人的时候，妇人的是生了一个男孩子，那个就是指犹太人讲的，这就是迫害，犹太人也迫害圣徒的，是吧？这都是撒旦在末世的工作。另外一个呢，他自知时日无多，他就把震怒倾倒在地上。所以呢，我们看到大灾难期间，是吧？有多少是从撒旦来的这个震怒，是吧？因为他被摔在地下去了，他就把这个怒气都发在地上了，是吧？ 然后第5点呢，就是最后是哈米基督顿的这个大战，是吧？他集结了世上的这个所有的这抵挡神的大军啊，和基督再来基督的军队，进行最后的决战啊，这是撒旦干的最后的，是吧？然后呢，是继续迷惑普天下的。继续迷惑天下的，后边我也会讲到他怎么迷惑，是吧？你比如说，他甚至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的，让你分辨不清哪些是来自于神的，哪些是来自于邪灵的，来自于撒旦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他是继续迷惑天下的。所以现在你听到那些异端邪说呀，都是他这个迷惑天下的一部分，是吧？啊，第七点呢，就是他怂恿并且领导最后反叛神的行动，就是最后千禧年之后了，就是当这个魔鬼撒旦他这个被最后放出来之后，他不还有最后一次，那个带领人对神的反叛吗？是吧？从那之后，那他完全是把他这个。这个把他打败了之后，才把他最后丢入到永火里边，是吧？他就那是撒旦最后的归处了，是吧？那是最后一次的反叛神的行动了，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启示录20章去哈，宣判了这个可以说对撒旦进行了处决，最后的处决哈。所以说呢，就说耶稣基督如何在圣经预言中做伟大的主角，那么撒旦呢也如何充当最大的反派角色啊？反派角色，那么他在对抗神、对抗神的工作、对抗神的百姓各个方面，可以说疯狂至极啊，尽显魔鬼的本相啊。那在末世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大灾难开始，教会被提之后，撒旦和他的鬼魔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那就集中力量在地上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可以说是啊。那么我们看到，撒旦他最大的野心越和愿望呢，就是要受到世上所有人的敬拜。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撒旦就要差派他的鬼魔们变。布世界各处，是吧？所以你看，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撒旦和鬼魔的工作在大大的增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可以说，这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说你不要理解今天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乱，那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我们常常听到报道说，在欧美不少的城市的青少年中间呢，那种敬拜撒旦的活动，比那个滥用药物的问题还要广泛，还要严重，是吧？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们都受到迷惑，那行那个敬拜撒旦的这些事情，是吧？那你没看那个许多孩子们，由于他热衷于那个摇滚乐啊，后来都导致到那种的。对鬼魔的那种的敬拜呀、啊，是吧？到最后，现在在这个是欧美国家是蛮普遍的。我们现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孩子们什么，大家还都是看得比较紧了，是吧？但是你知道些，他们在世界上，在社会上什么都可以看到的。有时候是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多，是吧？因为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之中。所以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是要为儿孙什么都要担忧啊。所以这个是魔鬼撒旦，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可以说是假三位一体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啊，在这里要讲的，因为在末世要有敌基督的出现嘛，是吧？然后，敌基督和666有什么关系，是吧？那我们看到，就教会被提之后，就在大灾难期间，世界上将会出现一个超级英雄，他将要掌控这个世界的，可以说到时候中东就会成为他家的私人的后院的， 圣经呢是把它称为敌基督，敌基督 Antichrist 是吧？它是可以说是这个圣经预言以及人类历史后来的这个一个要角，一个反派角色是吧？那在大灾难的时期，他要一统天下的。这个不得了是吧？所以以前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那个我们要看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看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要看的这个预言是吧？要有敌基督的出现。过去呢，人们常常猜这个那个的，有的是给很具体化的，但一个说的都过去了，都不准。有的说是这个那个的，这个呢，我们轻易不要给哪一个人下断言，是吧？过去你比如说二战时期，有人就说希特勒就是敌基督了，是吧？那个时候，当然你在那个当时那个时代，当然你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了，是吧？因为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是吧？当人们都处在那二战时期的那种的那时候，那人死了多少，是吧？你就感到那已经是大灾难时期了，是吧？然后像那个大饥荒啊，都死了多少人哈？那有人说这个是敌基督，那个是敌基督，实际那还都不符合圣经或者启示录中所预言的，所以有时候给他们，武断的说哪一个是敌基督，这个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但是呢，在末期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要一统天下的，一统天下，而且他做到了，他做到了，在人类历史没有哪一个人做到。过去希特勒想做，但是他那时候也想一统天下呀，是吧？但是他没有成功啊，是吧？那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敌基督的别名哈。那敌基督呢，在这个圣经中，这个有许多其他称号的。在这点上呢，我们要结合这个但以理来看，但以理书呢，和是他的但以理书都中的预言呢，有许多和启示录是，你要是前呼后应的，是吧？但以理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或者是解开启示录的一些难题，是吧？所以呢，在但以理书里边就称这敌基督这个小角，就是有十个角里边，后来有一个小角是吧？那个在但以理书是这个预言的是指向敌基督的，这都不是随便说的哈，这个都是有根据的。然后但以理八章里也讲到他是面目凶恶的王，是吧？九章里边讲到他是必来的王，然后11章里讲到他是一个卑鄙的人，然后这个11章里边讲到他是任意的王，在马太福音里边，那24章里边也讲到他是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然后24章也提到他是假基督，这都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是吧？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是吧？他是这个假基督，是吧？你没看现在这个时代，就有人说，哎，这基督已经来了，是吧？甚至那东方闪电都说那个女基督已经出现了，这不都是瞎扯，是不是？所以现在这里他是假基督，还一个是沉沦之子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里边，这个2至3节讲到沉沦之子，是特别是指向敌基督讲的。然后在这同一节里边也讲他是个大罪人，末世时期的大罪人，是吧？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到他是不法之人或者不法的人，指的都是他。然后启示录9章里讲到他是无底坑的使者。然后这个11章里边、13章里边都讲到他是海中的兽，海中的兽是吧？这都是指敌基督讲的。后边我们还会讲啊，这里讲的从海中上来的兽啊，所以这里呢，请大家看，我把这一段经文我列出来给大家看哈，我来读一下吧，这个不好让大家一起来读了是吧？ 这里讲的，起初13章1到5节啊，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戴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大家知道，这龙是指谁说的了哈？前面我讲的撒旦的别名的里边有龙，大龙都是他，是吧？然后你看吧，这个敌基督呢，这是他是从海中上来的。海呢，一般呢是指邪恶的世界讲的是吧？然后这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有10角7头。后边我也会讲到哈。然后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龙给他的，是吧？龙给他的。然后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这是指这个敌基督，他在这个大灾难中期啊，后来他要被暴力，他可以说是被刺，后来他就是死了，受重伤死了，但后来呢又好了，又复活了。所以这个也都是的敌基督的勾当哈。然后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正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是吧？死了，甚至又好了，那这，所以呢，人们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你看吧，又拜这个魔鬼撒旦，又拜这敌基督。你看吧，说谁能比这兽，就比这敌基督；谁能与他交战呢？谁能够和他比？谁能够和他交战呢？谁都打不过他的。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口话的口，是吧？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是吧？这敌基督掌权，就是在中期的时候，敌基督他复活之后，他成了全世界统一全世界的时候，他就是后3年半，这里就讲最后3年半，一直到什么主耶稣基督再来，才最后击败他。所以下边我这个给大家一点讲解，就是说在预言中，这个兽常常是代表国度或者是君王的，在圣经里讲这兽是吧？啊，那么这个兽呢，乃是指将来要兴起的一个国度。这里当然是指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为元首的这么个抵挡神的这么一个国度啊。所以这启示录17章呢，就解释这个7个头。是罗马帝国的7个王，是吧？因为这约翰写的嘛，是吧？就是在约翰之前的那个时候呢，罗马已经有了5个君王了，是吧？然后约翰在世的时候，就给他发配到巴马海岛，这个王呢是杜密善，就是这个罗马皇帝叫杜密善，是吧？那而第7位将要来的就是这个敌基督，这是约翰所看见的意象里边的是吧？就指这个第七位，就是指这个敌基督讲的。然后在但以理书第7章里面，把10个角呢是解释为这个末世的罗马帝国的10个王。然后这里呢又讲的3个兽，一个豹，一个熊，一个狮子。这在但以理第7章里边都提到了，他们是分别代表希腊、波斯和巴比伦3个帝国的这。这个，然后启示录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第4个帝国就是要复兴的这个罗马帝国，是吧？那这个呢，就综合了但以理书第7章所描述的4个兽的所有的特性啊，所有的特性。然后这个敌基督呢，显然是因为头部受到致命的伤而丧命。那么敌基督呢，就是在那个大灾难中期的时候，他就受伤身亡了。这个是在这个但以理书9章27节预言到的。但是呢，不久呢，他竟然复活了。因着这个敌基督他这个超奇的这个复活呀，全人类就一面倒的，就这是在那个大灾难中期的人就把他推选他做世界的王，是吧？大家看启示录13章是吧？然后就在最后的3年半，敌基督将要用恐怖的政策来统治这个整个世界的，是吧？就在这个世界上施行史无前例的暴政的。我们知道后3年半那个大灾难是更加的猛烈，更加猛烈，就是由这个敌基督 所带来的，是吧？那么这个是呢，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个人统治了全世界，是吧？所以他这个第基督呢，将在后面的3年半的时候，将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超人，是吧？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的，是敌基督，敌基督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知道这敌基督到底是怎么个人呢？说，那我们来看一下敌基督七人哈，他是基督的一个，一个赝品。我们知道赝品就是十足的这个冒牌货哈，都是冒牌的。当然，它的来源是超自然的，他是被称为是撒旦之子，撒旦的后裔。但是呢，他不是撒旦真实生的儿子，而是一个完全受撒旦支配的人。你看那个前面讲的那个龙嘛，龙给他的权力，给他的能力是吧？他完全是受龙，这撒旦支配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啊，这里就说这不法的人来，这不法的人就指着基督讲。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看到没有？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他能够行各样的异能和神迹的。那前面我读那一段里边讲，人们就感到稀奇嘛，就跟着他嘛，是吧？这人太有能力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启示录13章44节就说龙。把权柄交给兽，就是就撒旦把权柄交给敌基督上。那么这些经文呢，这就指出这个敌基督之所以能行他所行的，不是因为他是撒旦的儿子，乃是因为他是撒旦在人间的这个工具，是吧？作恶的工具，是借着撒旦赋予他的权柄和能力去统治全球的，这敌基督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撒旦最大的武装就是伪装，就是冒充基督教最伟大的事件。你看，就是连基督的死和复活，他都会冒充，他都会冒充。所以，也确实是有好几节这个经文呢，令我们感到很惊异的，是吧？都论到这个敌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吧？有这个启示录13章3节。是12到15节，还有启示录17章8节，都讲到这件事情了，啊，都讲到这事情了。那下边我这块呢，跟大家我把这几种说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教会历史上就是流行一种说法，有人说这敌基督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哈、啊？所以这竟然有这种说法啊，但是这种说法呢，在我看来呢，它并不符合圣经哈、啊，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在里边啊。有人说呢，认为这敌基督呢就是死而复生的加略人犹大，就卖耶稣的犹大，是吧？那么这个理论是他们有什么根据所讲的呢？你比如说在路加福音22章3节那里讲了，撒旦入了呢，成为加略人犹大的心，说后来这个敌基督就是这个加略人犹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复生过来啊。然后，约翰福音6章70到71节那里讲，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敌基督就是这个加略人犹大，是吧？然后呢，这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12节，那主耶稣指加略人犹大为灭亡之子或沉沦之子，而这个沉沦之子这个词呢，在另一处经文就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那里特别指的就是敌基督，所以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说是这个加略人犹大就是那个敌基督的一些根据，是吧？然后呢，《使徒行传》呢1章25节呢就记载了犹大致死的时候啊，那说他到他自己的地，到自己的地方去。有人就把这个呢就解释为一处特别的地方，就等待回来做末世的敌基督的。他们就把这节经文呢和《启示录》17章8节联系起来， 认为呢特别的地方就是深渊或者是无底坑，是吧？因为这个启示录17章8节说到，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所以说犹大就去自己地方的，就是这个地方，到时候他从无底坑上来，是吧？所以说呢，这些呢，好像说可以说是死而复生的犹大，是吧？但是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说明某一个过去的人物要成为将来的基督，圣经没有地方可以明确的说这么讲。所以，既然没有直接的圣经经文可以证明。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个低基督看成是未来世界的一个超人，一个统治者，是吧？而且是完全操控在撒旦手中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看成一个某一个复生的古人。尽管说犹大说他是加略人，犹大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我们也没必要那么想，因为圣经没那么讲，没那么讲，是吧？但无论如何呢，低基督呢是拙劣的冒牌的基督，啊，所以下边这个表呢，那就是列举他如何仿效神子的工作，是吧？所以这个表呢，我是从这别的地方我看有道理，我就给他 copy 下来了哈。那这个基督与敌基督的异同是吧？你比如说基督，行神迹、奇事、大能，这都有经文可查的哈。然后敌基督呢，也行神迹、奇事、大能。然后，基督使人敬拜神，然后这个敌基督呢，使人敬拜撒旦，是吧？然后，基督呢是跟随者，额上有印记。这敌基督的跟随者呢，额上或者手上呢也都有印记。然后，基督呢是死于暴力之下被钉十字架死的。这敌基督呢是死于暴力之下。然后，基督呢是头戴这个众冠冕。敌基督呢，他也头戴10个冠冕，是吧？而基督呢是配得称颂之名，敌基督呢是有亵渎的名号。基督复活，敌基督他也复活。基督再来，敌基督也再来。然后，耶稣基督后来千禧年，一统天下呢，这个敌基督呢是在3年半后3年半是一统天下的，是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圣三位，圣三一的其中的一位是吧？我们知道父子圣灵，那他这是不圣的，三一其中的一位，这个不圣的三一就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是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基督呢是拥有神的全能和宝座，敌基督呢他拥有撒旦的全能和宝座，所以你看这个完全他是基督的冒牌货哈。基督冒牌货，这敌基督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是吧？我看我现在是，我再讲完这点吧。敌基督这个特点，它的特点，那在圣经中列出应该是7个特点哈。我这块应该改一下这个。
我们两个很高原，差
有7个特点，一个是智力超群。这个是智力超群，大家可以也有兴趣可以下去去查经文哈。还有一个，他演讲过人，他口才是很厉害。还有，他是一个政治奇才，要不他怎么可以一统天下？还有一个，在商贸上他是超能的，他控制整个的全世界的经济的商贸往来的。另外，他是个军事强人，没有军事强人，他也没法统治世界。还有一个，他这个宗教魅力。是吧？他后来他可以他自己他要当神的，他自称为神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第一基督一定是外邦人，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吧？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的，好，我再把这个讲完哈，第一基督在末世的主要活动哈。他的有关活动，这在这个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都提出来了。一个是他是在以色列历史结束的时候出现的，是吧？就是这也是在末世的时候出现的，是吧？ 另外，它的出现呢，就意味着主的日子已经开始了。如果这第一季度你要发现这个第一季度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主的日子已经开始了。然后呢，他是借着和平计划而得势的，又和着以色列订立合约。那么这件事呢，就标志着7年大灾难的开始。到了大灾难中期呢，他会毁约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看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看中东，要看以色列，是吧？你看这个和以色列签订合约的一个主要人物是谁，是吧？还得是个外邦人，是吧？我们大家不要这个你猜现在这个就是川普哈，不过这个就是说敌基督他是会这样的，然后在大灾难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敌基督会遇刺的，他会死在暴力之下的，然后有神奇的复活的，啊，这有这些圣经章节都可查的啊，然后他是无情的追杀迫害犹太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神的选民，必须要看中东，要看以色列，这都是末世圣经启示我们要看的地方哈。另外，敌基督呢，就是说他要进攻以色列，到前3年半中期的时候，他要毁约，他要亵渎重建的圣殿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支持以色列的，他是和以色列建合约的，他支持以色列，但是啊，那甚至帮助以色列重建，就重开圣殿的。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亵渎圣殿，然后他将自己的像立在圣殿中，他自己以神自居，以神自居啊。然后3年半之久呢，他被人当作神一样的敬奉，这当然是在那假先知敌基督的拥戴之下哈。他就后3年半，他一统天下了嘛，是甚至包括宗教是吧？然后他自称为神之际呢，还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相伴随的。众人稀奇跟着他嘛，是吧？第10点就是讲的，他口出狂言亵渎真神，因为他自称为神了嘛，然后在政治、宗教、经济上统治世界3年半之久，最后3年半是吧？然后将政治、宗教、经济首都设立在巴比伦，我们前面讲到巴比伦了哈。然后还有那两位见证人，他要杀害两位见证人。他要招聚列国攻击耶路撒冷，是吧？这个就是最后哈马基多顿大战了，是吧？然后与降临地上的基督征战，最后呢是全军覆没，那这个是他在末世他的主要的活动，我给他都列到这儿了哈，这都概括了，啊，下次来的时候呢，我们从这边从第6点开始吧，再讲吧。就敌基督君临天下的步骤，他是怎么开始一步一步的达到最后一统天下，是吧？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再从第6点再讲起，是吧？后边还有不少内容啊。这敌基督我们没有讲完，我们下次来呢就把敌基督讲完之后呢，再讲假先知。假先知这个就是虚假的，是吧？与神对抗的。甲三位一体是吧？好，现在呢已经是8:43，还有一点时间留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哈？或者你一定头脑你也都，你如果要仔细听，那你一定头脑中也在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你头脑里也是一定有很多问题是吧？所以下边这段时间呢，留给大家。讨论讨论，好不好？大家可以把麦克风、把这话筒都打开，把这个视频都打开。
刘师你好啊，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您讲那个巴比伦的时候，说是在伊拉克要重建一个，您还知道，你有印象吗？这个
当然。
啊，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在伊拉克有一个叫个摩苏尔的地方，摩苏尔就是过去的尼尼微。他现在重建了一个加勒底的教堂，那加勒底当然也就是巴比伦，那有没有
是，
可能是这个？
这个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巴比伦一定会重建。
那他这个教堂，他叫加勒底教会。
那仅仅是一个教堂及一个教会而已了，还不能够代表着是巴比伦城。
但是他跟穆斯林、跟天主教是有勾结的。
总是有吧。那这仅仅是一个教会，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巴比伦的重建。那也就跟那个在穆斯林国家有个基督教堂或者天主教堂，仅此而已吧。
他不能，因为加勒底，在我的理解，加勒底也就可以是巴比伦，所以，但是您理解的还不是，对吧？
没有，它仅仅是一个教堂而已。
但是它背后的势力是很庞大的，它跟梵蒂冈还有穆斯林都有，其实可能跟土耳其那边的一些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那仅仅是一个教堂而已，那还不代表着这大巴比伦城的重建。将来他要做这个敌基督，或者做这个撒旦的国度的首都啊。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记得在但以理书看但以理听了天使跟他讲的那些预言，不，他看到那异象之后呢，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发生了会怎么样？那我再加一个问，这两个问题请牧师，既然我们今天已经讲到这里啊，那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度过这样子？
我们基督徒怎么了？
要怎么样度过这个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扎根在主的话上，这个是很要紧。所以我们在真理上呢，特别关于末世的启示的真理上呢，我们一定要扎实。可千万不要听风就雨，或者是呢，讲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或者没有圣经进行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推测，那么这个就有时候就会很危险，特别是现在网上的东西很多，所以如果要是稍不留心的话，不是扎根在那种纯正的神的话上，有时候就是被那个迷惑普天下的来，就受他的迷惑，是吧？所以到时候你就是，就会随波逐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要紧，扎根神的话。那看这个末世的一些预言呢，确确实实，当然关于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出版了的比较权威的书，那这个可以，比如说在讲但以理书的，和讲启示录的书，它往往在讲末世预言的时候呢。在旧约引用的书比较多的，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以赛亚书，是吧？然后把这些先知的预言，关于和这个末世有关的预言，再结合启示录去看，就会比较完全、比较全面一点，是吧？不会以偏概全。
李牧师，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敌基督，我们说就是刚刚说到，就是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七位王，那敌基督是不是一定是会从欧洲那边出来呢？
应该，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地域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这一带吧，在中东，在欧洲这一带，因为后来敌基督，下一讲我要讲的，他一步一步君临天下，他就是从欧盟开始的，欧洲联盟，所以很可能，如果他敌基督呢，他是。外邦人的话，他很可能是从欧洲出来
明白。李牧师，我也有一点点分享。
请。
就是刚才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撒旦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我们知道它是看不见的，是非常的邪恶的，而且也是很聪明的，很狡猾的啊，许许多多，真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想，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它确实是存在。我觉得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很庆幸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魔鬼就已经失去了权势，一直21章、22章，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除了神的话要很清楚，另外有一个坚信的观念就是，神掌权，
一
神
种。
永远掌权。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直站在神的那一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持的地位。这样，那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以赛亚书14章也讲到说，就是堕落的天使啊，就是我们用说明亮之心来形容它。那我们在看那个彼得后书，还有那个启示录22章呢，主耶稣也是明亮之心，明亮的晨星。那我就是不懂为什么用同样的这个形容词。那我们知道，这个撒旦就是撒旦，这个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用这个明亮之心来。
我的理解哈，因为撒旦坠落之后呢，他已经失去了那个身份。他已经不再是明亮之那明亮的晨星是吧？但这个字并我们说，这个用它来形容主耶稣与主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比如说，我们也会把它形容成像那个太阳一样，这都是一种形容的，可以说是美词，一种赞美的词了，是吧？所以并不是因为这个，天上 Lucifer 当年是被称为那个，但后来他坠落之后，他已经不是了。另外神所造的这个星是好的，是不是？你比如说这
是，
个，众星都是神所造的，那把这些这个，神创造的这些赞美之词用在神的儿子身上，这是恰如其分的，是合宜的。是合适的，所以他是真正的明亮的晨星，是吧？并不是因着这个曾经是这个 Lucifer 的名字，我们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不是。但是在这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也看到有些很好的东西，反倒是被抵挡神的人用了，我有时候也觉得感到挺可惜的哈。你比如说是这个，东方闪电哈，他们竟然把全能神像，全能神这个名字多好啊，是吧？我们常常也称我们的神是全能神，结果现在就被他作为他们这个异端的一个名字了。全能神教会，你看现在在网上全能神教会的东西挺多的。是吧？这么好的一个名字，现在都被他们所用，是吧？另外一个，你看，本来是神创造的七彩虹，多好，是吧？你看现在就被同性恋用作他们的颜色了。这七彩虹，现在我们一看就挺讨厌的，是不是？这个颜色一看就是同性恋的标志。你说，就有时候就是让你把这个，把这个好还是不好的东西，给你在末世的时候，他都给你混淆了。是吧？
是的，我也是。本来看到彩虹，因为我从小住在乡下，看到彩虹，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嘛，就觉得好漂亮啊。
对呀。
那尤其，对，尤其是我们看到说神跟挪亚的立约，这个彩虹之约，
是英雄。
然后因为我也有几件事情呢，就是看到这个彩虹，我就想到说神的约，但是
对。
一想到说又被这个 恶者利用，有的时候觉得说真的是很可恶。
真的是那样的，真是那样。
对。
哎。
另外，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神到第六天的时候，就是创造人，而且是人，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
对。
神呢，造人以前就把这个天啊、地啊、星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植物啊，这个就是果子啊、动物啊这些都造好了给人，就是非常的周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撒旦就已经在那边了，就是很邪恶。那当然，任何事情，神是创造者嘛，他有他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们都想到罗马书，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总是有他的美意。但是我记得我刚刚才受洗没太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佛罗里达，人家就是托我跟向他的弟弟传福音。他那个时候一下子他就问我，就是说，那这个神为什么就是允许这么多的恶者，来这个攻击人呢？就像我们做父母，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小孩了，做了父母，我们知道明明知道这个火是很危险的，或者是很危险的，我们为了爱孩子，我们就要挪去。所以他那个时候，因为我才信主，一下子就问倒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我也想到说，真的是邪恶的势力一开始就已经在那边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紧的依靠主，来到主的面前，否则真的是很难，所以这更让我们不要。更多的紧紧，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神的大能的保护之下。
是的，
真的是
实际上就
好
是
邪
我
恶。
们读，做了一辈子基督徒哈，我们读无数遍的圣经啊，我们并不是说把所有问题，就是圣经的难题啊。或者在信仰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完全都清楚了。当然有些问题呢是在理性的范畴内的，有的是在信仰的范畴内的，是吧？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吧，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就是关于这个，义人受苦，好人受苦，或者好人反倒没有好下场的这个，像这个问题哈，在约伯记的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不知道被人讨论了多少多少这些，我们现在所想到的、所提出这些问题，都不知道自古以来被人讨论过多少遍了，是吧？那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是完全，我们在人生中仍然还遇到的许多问题的挑战。那我也相信有些问题呢，甚至在今生都未必能够找到答案。但是我始终坚信，最后的答案我们还是在神那里。是不是就像那个约伯，和他的朋友提出那么许多问题，后来神向他显现在旋风中回答他的时候，没有具体的答他那些问题。但是为什么约伯后来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我想他看见神了，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是不是？尽管神没有回答他那些问题，你看神的回答是吧？好像没有回答他那些问题嘛，那些具体的啊。但是他见了神之后，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我也是相信我们，在今生我们看见神了，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等到将来我和神见面的时候，那就是一切问题都是迎刃而解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有些答案没有在今生。或者只有说我们看见了神了，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就跟刚才你说的，我现在就是紧紧抓住神，是吧？尽管有些问题我自己在理性上或者在信仰上我解不开的，我仍然是抓住神。我相信最后的答案是在神的身上。
刚才李牧师提到说，就是见到主耶稣了，就是说，原来要问的问题，其实都已经得到了解答，而且就是说，不要只看今生。我觉得这个也是，尤其在我信主这个晚期的时候，我觉得一直学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怎么样扩充自己的眼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看今生，而且把它看得很大，我
对。
们很难就是想到说更远的地方，这个所谓的这个更美的家乡。因为刚才我也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一直到启示录22章的时候，这个撒旦才完完全全的，就是消失，再也没有提到他了。可是你说远不远？那是非常远的事情。可是，在神来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说不定他一下子，他马上就来了，然后就很快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除了读神的话语，一个很大的功课，怎么样把自己的眼界看得更远？就是说，不只是限于今生那种永生、永远的那个，所谓的永远的那个日子、那个生命，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另外，刚才呢，就是提到说，这个我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信主了，除了跟家人，而且我们包括我现在很热心的，给我们的亲家母传福音。那个时候我亲家呢，他其实是在世人的眼光是很好的人，可是他就说，你看看社会上这么不公平，那个艺人就是受到这个样子，那是你们所信的神在哪里呢？这样，那。不容易解答。不过我正好前天在另外一个查经班呢，我们查到这个以赛亚书57章前面这几节，我觉得，突然觉得说，很像这个，有一点帮助。我觉得我念念给大家听看看。以赛亚书57章第一节，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你眼睛看得更远一点。虽然在这个今生，所谓的寻道者啊，他们受到不平的待遇，甚至于就是早早的年纪就为主就寻道就丧失了生命。可是真正的神还是善待他们的，因为将来有的人就想说，说不定他如果没有把他取走，可能他会有祸患啊，什么东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神是会善待那些人的。这个也是，就更让我觉得说要看得更远，看得永生那一种观点，一直在帮助我去这样的学习。
是的，
谢谢。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感谢主。
哎，那李牧师就是刚才这位姐妹她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同样的事情，撒旦也可以去用哈，就是让我觉得还是伊甸园的原罪的问题，就是。你不是想分别善恶吗？我个人认为是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因为您刚才讲了半天，就是那个有可能是个欧洲人，但是我现在圣经算到创世纪的第10章就看到宁录了，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穆斯林啊。当然，我这个说法也是仅仅是跟你说一说而已，我个人还是尊重权威的啊，您不认为是穆斯林，对吧？
哦，我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个猜测也，这只不过是刚才说起来了，我们不做这个无端的推测吧，我觉得没什么大意义，这个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是只是个人的推测而已了，但是这个没有圣经根据，所以还是不做这些无望的推测。
以圣经为依据，
对， 都可能，这反正总是一个外邦人了。那这到底出在哪里？那些这是个，他没有出来，我们更没有办法具体的推测从哪里出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请 Steve 帮我们放一首诗歌，然后请小云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好。
好，请 Steve 帮我们放短短的一首诗歌，谢谢。
心坚信，为耶稣使我盼望。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真的是感谢你，因为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取自于你，也用自于你。你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导督责使人归，以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是的，主，请帮助我们每一个学员。那我们好，虽然上课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但是主，我们所能够吸收的也是有限。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是完全是归于你，也用之于你。只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当号角响的那一声，主啊，怜悯我们，求你纪念我们的名字。求你一一提我们的名字，谢谢你，让我们得称为你名下。我们还在学，我们用心学，我们向你学。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所有学员，让我们彼此鼓励，感恩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美名祈求，阿门。
Amen.
阿门。
谢谢，谢谢李牧
谢
师。
谢。